哎，我这句话要剪到本期节目的开头，就是本期这个高浓度正能量预警。
各位好，欢迎收听博物志，我是婉莹。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我就坐到旁边去。今天来录音的是 HB 和我犹豫了一下，说你
马斯特帕，
我犹豫了一下，应该说报你哪个马甲？好，就这样，再见。
大家好，我是王汉阳。
大家好，我是 HB。
很高兴做客到今天的博物志，我是博物志的忠实听众，从博物志第一期一直听到现在。博物志还没有的时候，我已经听过另外一个节目里念婉莹的这个听众反馈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提这件事情？
所以我因为为什么提呢？是因为我也写了封听众反馈，和婉莹是同时念的，先念的我的，后念的他的，所以我就顺带把他的也给听了一遍。
缘分啊，老铁。
对啊，而且当时我们都在加拿大，然后当时就哎，这个人离我好像挺近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拉了一个小群，就一个某电台节目的小群。然后这个小群里面有15个人还是14个人，反正我每次都说一遍。然后后来他们组织了一次聚会在加拿大，然后所有人都去了，就是没有我，而且没有人通知我这个事儿。所以就是这是我对包括鸽子啊飞机啊的第一印象。
刚刚那个汉阳已经非常顺溜的把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引了出来。
本期我们聊的话题主要和飞有关，就我因为我和 HB 之前我们两个不是一起去的，但是分别莅临到访了美国西雅图市的一个博物馆，叫飞行博物馆The Museum of Flight。
那北边那个叫啥？
北边那好像也叫某个飞行博物馆。是这样，西雅图是一个美国航空工业重镇，因为西雅图有波音，然后包括像其他像洛克希德马丁他们在西雅图也是有实验场的，然后波音在西雅图有一个自己的机场，在西雅图这个塔科马国际机场边上是专门给他用的。然后所以如果去西雅图的话有三个地方可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飞行博物馆，第二个事情是波音自己的博物馆，第三个是波音的工厂。波音的工厂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物，它那个建筑物
难道不是长沙万家丽吗？
是长沙万家丽，哦，有可能已经改了，对，但是可能美国人还不知道。
嗯，
对，然后因为我最近一次去的西雅图是去年十月份，当时他们还在不断的说自己是最大的，然后说自己能装一个半迪士尼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然后这是波音的工厂嘛，它分成好几块，不同的地方建不同的飞机，然后它开放的那个地方是建，应该是建767的。然后但你在那个里面是看不出来它大的，因为它那个分块之后你就没法一眼望到头了，但你站到外面反而能感觉到特别大。对，我们主要这次其实想聊一聊这个飞行博物馆，因为飞行博物馆是个挺有意思的博物馆。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聊一聊飞行博物馆，但是这个事儿让我起头，感觉好像是我是主播，但实际上我是个做客嘉宾。
不是，但你是坐飞机的呀。
对，一个是因为你是坐飞机的，你是这个业内人士，再一个是我也没去过呀。
哦，对，我大家简单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聊这个博物馆。因为实际上我和 HB 是今年年初就提过这个事情，说要不然聊一期关于飞行博物馆的事情，因为一是这个地方我们两个都去过，二是本身我个人是做航空工业的，对，我们公司主要做的是无人机，不没有人，对，但是我们在广义上算是航空航天这个整个大的这个领域里面去的，当然一般创投圈愿意把我们送到人工智能，但我们自己还是愿意归属在航空航天这个领域里面。航空博物馆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介绍从飞机诞生到现在整个航空包括飞机历史的一个博物馆，然后其实它涵盖的范围不止从飞机诞生到现在，它连飞机诞生前的一些事情也去涵盖到了。然后这个整个博物馆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展品，而且这些展品就是真实的飞机，包括美国第一架，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一架邮政用的飞机，是当时波音他们给造的，然后也有早期莱特兄弟飞机的复制品，然后也有红色男爵的飞机的复制品，然后有我国的歼击的一架飞机，但那个不是复制品，是朝鲜战争时候他们缴获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飞机，然后包括像是阿波罗登月的登月返回舱啊什么的，他们那也是有这个展示的。所以整个博物馆如果你对飞行感兴趣的话，广义上的飞行，不管是人飞的人不飞的，但反正是天上的事儿，你感兴趣的话，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博物馆。所以我就当时听 HB 去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就觉得诶，博物志是不是应该聊一期。然后婉莹说他没去，所以可能博物志聊不了，那我就自告奋勇吧，我也不是谦虚，那要不然我来聊一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飞行博物馆的前因后果。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怎么去这个博物馆开始说。就是这个博物馆因为我的个人体验是我去一趟很麻烦，我在西雅图不开车，然后所以你要从西雅图市中心到这个博物馆你就需要叫 Uber, 或者是要不然你只能叫 Uber 其实，然后过去。然后你第一次去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如果你在 Uber 上定位那个博物馆，大概率他会把你扔到那博物馆后门，就是我每次去都是，因为我去过好几次，每次去都是给我扔到博物馆后门，然后你就非常纳闷，因为那边上全是草地，然后有前面有点小低矮建筑，你就看着不像博物馆那样，然后你就会思索说我来这地方干嘛， 然后我怎么到这个博物馆，这个是我对那个博物馆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他妈啥地方。你们这能说脏话吗？这节目
能。
OK， 对，然后但这真是我的第一印象，包括我上一次带我合伙人去也是把我扔到那个后门了，就我不知道 Uber 对他有什么误解。
你说的后门是那个就是展览那边的那个门是吧？
对、
okay.
就是他背面有一片草地，那个草地像梯田一样，他给你弄到那个梯田那边、
哦、okay, okay.
然后你相当于你要从那个梯田那边绕过来、
okay.
但你一旦绕过那个弯，你就看到一个特别大的飞机摆到那个室外、
嗯、
是他也是一个展品，应该是一架客机，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你就觉得，哎，那我终于到这个地方了。然后你进到那个博物馆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几点。第一是里面有很多老爷爷，就头发发白的老爷爷，我不知道你去的时候没有。
有，
就都是他们都是退役军人。
对，工作人员都是，我去的时候，我参观了几个飞机上的那个工作人员，都是波音的退休的工作人员。
哦，我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那几个人都是当年参加过各种战争的。
Okay.
的老飞行员军事方面的、
okay.
然后来这儿就是专门是自己闲暇时间义务来讲解、
嗯、
也没人给他们钱、
嗯、
对，然后但还有很多人是波音的工作人员像你说的、
嗯、
然后但大部分里面的人都是对整个航空各个事情都非常了解的。
对，
然后你进到里面去之后呢，先是最常见的买票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纪念品商店，然后到这儿我觉得还是比较平淡无奇的。但你一旦买了票进去了，你第一眼你看见的是一个特别长的修长的黑色的飞机，是黑鸟，是有史以来人类能造出来的最快的载人的飞机，就没有之一，相当于人类航空工业的结晶，特别漂亮那个飞机，因为它特别修长。就有一句话嘛，就是说如果一个飞机不好看它飞的一定也不好，我觉得这话基本是真理，就好看的飞机一定飞得都好。黑鸟是个非常非常好看的飞机，因为它是一个特别修长的黑色的流线体，所以你看到那个飞机你就觉得这个飞机一定特别快，你就有种先天的感觉，因为它像导弹。有一架特别大的这个黑鸟在横在正中间，然后围绕黑鸟，如果你面对黑鸟的话，你右边是一排飞机，就是刚才 HB 说的一堆飞机，然后左边那个黑鸟的左边是一堆文字的各种展。如果你先往右边来看的话，它实际上是跟随着航空飞机的发展去排的这个模型，从早期的飞机你越往后走越是晚期的飞机，它是这么来排的。我记得应该是到 F15 还是到熊猫，对，到熊猫应该是。对，
行，那我们就一个听一个说呗。第一个我看的是航空，就是阿波罗登月那个。
对，那先从阿波罗登月开始
说。对，先从这个说吧。
对，
这个你也看了，我也看了。
我也看了，对。
对，就印象深就是中间一个航天飞机嘛。
对，
就然后
有月球车，然后防卫舱、
嗯对。对，然后我跟我朋友当时两个人去，然后就在那看。他其实跟我是大学同学，但是他读了一年天文就转系了，去读文科了、
嗯。
然后他就在问我这个事情，就是问我这个阿波罗到底厉害在哪儿。就是我们这当时看了一圈下来，就发现它技术其实不是那么的，站在就是2019年一个中国人看，它技术不是那么先进。它其实这些技术就是我们看得到，我们可以就很快几年之内可以做到的。但是就看完它的介绍之后，我发现这个工程厉害在于它的那个工程的统筹能力，
对，组织管理能力。
对，我参与到这一些就是中国的这科研项目里面，就发现其实跟美国差距最大就是这个项目管理能力。
对，我觉得这个有几个点其实都聊得挺有意思的。
嗯，
第一个就是技术上，就是阿波罗登月的技术有些东西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没有的，比如像是土星五号，就是它的这个火箭的能力，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不是完全做航空的，对，所以我可能有些东西说错，如果说错大家可以告诉我婉莹黑石币，但你们不用告诉我。对，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的火箭是做不到他们那个效果的、
嗯、
就是他们的那个推动比我们是达不到的。对，然后但我个人读阿波罗那段历史的时候最感慨的不是他的技术能力怎么样，而是他们真就这么上去了。就这个工程从前到后有各种的问题，然后有各种的这个 bug， 包括上去之后还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人类敢把人送上天送上月球这个事儿本身好多国家想都不敢想，就这个事情你敢想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了。尤其你就不拿国家举例，你就说一个公司，就你让一个公司花点钱放在研发里面，你说我要做一个特别特别狠的事儿，就大部分公司会拒绝的，他就宁可求稳，然后宁可说这个我每年年化10%涨着就可以了。
这个他当时有他的那个历史环境嘛，你这两边竞赛，如果你我不赶紧上的话就让对方上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对于我们今年2019年来看这个事儿，你如果你是任何一个对人类本身比较关心的人，你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向我们证明了人类要想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不惧万难总是能做到的。对，就是生死勘探不服就干。因为阿波罗你越读越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能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统筹能力咱们可以后聊，但我觉得你越聊越会发现阿波罗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当时来看一定会成功的项目。我们今天来看知道它已经成了， 但是在当时来看，美国的航空其实是太空事业是落后于苏联的，当时各种阻碍也不少，包括技术上的一些未知的挑战啊，因为你没有人上去过，就是你上去过一次第二次就知道了，因为你知道这事能干。我觉得做事最难的就是你不知道这事能不能做。我觉得我们看这事情的时候其实里面应该浪漫主义的，就是他在那个年代1969年敢把人往天上送，而且上月球还能回来，这个事情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如果读那段历史的时候，你不要光读阿波罗的历史，你再顺带读一下当事人写的历史。就我记得有一个我们个人计算机是产业的这个一个早期的先驱，我忘了他是谁了，但我对他说那句话特别记忧心。他说当他有一天晚上看月亮的时候，知道月亮上有两个人也在回，也有可能看着他，他就觉得我们人类什么事儿都能做。就这个事情对于整个一代美国人的激励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就是他让你觉得说哎，我们什么事儿都能做。就这种东西可能有点盲目的天真，就是有些事儿其实你是做不了的，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些这种盲目的天真，就是我凭啥做不了。你要真做不了再说真做不了的事儿，但是如果你上来就觉得这事我不能做，那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回看肯尼迪的演讲，就是我们要登月，为什么登月？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难。就这个话你即使今天拿到今天，你把它脱离语境，你把它放到中国的社交网络里面，它还是会火这句话。因为中国人看那段历史非常会觉得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是，我们今天的国家状态和那个年代的美国特别像，就是我们的中国人民是有和当年美国人民一样的一些追求的。这个时候你再看到他做的那些事情，再看我们自己做的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能理解当时美国人为什么干这个事儿。而且如果你是个中国人，你穿越到那个年代的美国，可能你也会选择支持政府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觉得阿波罗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尤其是你看完阿波罗的历史，再看一看阿波罗同时代的那些人写阿波罗的那些事的时候，再看一看这些人受到影响之后他们又做了什么，那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事儿。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就是个登月，但你真想一想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其实他对社会的影响应该比我们要想的大。我觉得退一万步讲，我们今天在男洗手间里面看到上面写一句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也是受阿波罗登月的影响，对吧？第二点就是这个工程组织的能力。就有一本书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反思》，那本书可能现在只能买到影印版的了，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写的，所以他写那个书的时候非常专业。然后他当时用了一个美国作者写的一本书去对比美国和纳粹德国。他说如果你是指挥官，你愿意要纳粹德国的兵，你不愿意要美国的兵。因为纳粹德国的原则是说，我给你个任务，让倾向于让你士兵自己去完成的，这样的话对于整体的素质要求更高，包括对整体的效果其实发挥是最好的。但美国牛在他管理的能力，就是从他泰勒管理学开始，他说管理的能力他用到了这个战争中，包括什么时候什么补给要到什么地方，然后你人应该推进到哪里，然后你这些人怎么组织，如果把人比如从尼利海峡运过去，这一整套能力是美国独有的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其实直接延伸到了后面他这个阿波罗登月的这个整个计划上。当时这个冯布劳恩从纳粹去了这个美国之后说要登月嘛，他当时是他后来是 NASA 的，应该是 NASA 的管理者，但他当时那段还不是，但他级别也比较高，因为他江湖地位太高了。 V2 火箭他发明的，对，虽然 V2 火箭整个历史上是砸死了两个人，但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对，然后当时他说这个和美国，当时他和谁说来，也应该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官员说这东西建特别麻烦，你这个统筹能不知道能不能统筹得起来，然后他说你要相信这个我们的企业。然后他后来就短短特别短时间内就把整套的东西都搭起来了，政府，美国政府。然后当然这个搭起来之后就有我刚才说那个事儿，就这事儿当时好多事儿你会发现他做那个东西那个偷工减料，当时美国这些企业然后没按照标准去做，然后冯布劳恩就特别生气，后来一点抓他把这纸上提起来了。但是这个漏洞归漏洞啊，但你看他早年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把这个架子马上快速搭起来，其实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配上当时的人有这个决心和这个意志要做这个事儿，那他才能诞生登月的整个这个事件。我们今年再回去看这个整个展览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实际上登月的那个展在博物馆里它并不是一个，它是不和谐的点，因为那个展览其实和大部分东西和登月没有关系。
嗯，对。
但是你想象一下为什么美国人要把这个把登月这个事儿放到这个展览里面，我觉得美国人肯定是对此非常非常自豪的。因为实际上那个展览就登月那个展的位置和展厅的就光线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它都不是摆的特别好，我觉得和它外面那个比，它外面那套东西明显是精心设计过的。
嗯，
它阿波罗那个里面明显就是说哎，我搭一个展厅，就我一定要说这个事儿，所以一定要有个地方把这事儿说了。
有点像那国博那个什么伟人展，
有点那个感觉。对， 对，但我理解并接受为什么美国人把这东西放到这儿。就我要是美国人，我也肯定把这个阿波罗这个展放到这个地方去。
对，我当时在看那个时候，我就本能的在想差距，就我在看到一个东西就想这个是中国那么做，这个是中国那么做，然后看到最后我就发现其实差的就是管理的能力。
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其实我们今天就有，因为我是见过这个整套管理如何做一个大的事情的。我觉得全是这样，就第一点是我们曾经是没有管理的，但这个事情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会逐渐的产生变化，包括像是阿里，比如你看阿里巴巴它有四五万人，这种管理以前中国企业是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企业在二十年之内，它刚刚二十年嘛，就建立了这么大庞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网络，这个对大部分中国企业是没有经验的。但你会发现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有这个经验了，所以像我们创业圈，就是说你投资如果投一个比如从阿里出来的中层或者腾讯出来的中层，其实你大概率上它不会死特别快，这个公司，因为它这个能力已经被锻炼出来了。那我们其实在过去十年里的批量培养了一批从零到一做过这个事儿的人，这个事儿最牛的点还不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啊，他是从零到一有这个能力的。这一批人在中国正属于马上要步入他们职业生涯的黄金阶段，这些人可能都不到40岁，甚至有些人可能就二十八九。那这些我觉得是能改变的这个事儿。这是要分开说，就是高层和我们私营企业也是两个事儿。
对，
这要单能说。
对，我相信企业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能不能真正做到像这种国家主导大项目这些决策的位置，我很存疑。就是就我自己参加这种国家科研项目的体验来说，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很有能力，但是没有一个这真正行之有效的这个决策的或者说管理的机制在这儿，导致有能力的人都发挥不出能力，这感觉是最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和这种大的这种国企合作过的，比如像是电网，就是他们电网整套保障体系是非常非常严密和复杂的，就我觉得它不比任何一个公司管理起来要简单，而且它关键在于它不能出错，公司可以出错，它一点错都不能出，所以你就发现一到过节的时候这里面人特别紧张，因为他们怕出事儿。那这套整套管理包括像中国把电输到其实最落后的地区也是有电的，这套东西管理本身我觉得也是我们过去30年40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所以就是你如果你说就是1969年美国东岸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跟你一样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那你说今年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的。就有可能我们还缺经验，但是你说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底子其实是有的，我们就差做一次这事试试。然后你进到这个阿波罗里面，如果你先进阿波罗你会感觉特别暗，然后你一旦出来之后就看着特别明亮的大厅，因为那个大厅全是落地窗，特别特别大特别亮，然后全是飞机，就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个厅都不是落地窗，它就是从平地上搭了个棚，就只有顶。
哦，对，实际上是
四周都没有栏的，都就是敞的，
就是敞的。对，它有玻璃吗？
有玻璃吗？忘了。
哦，因为我撞上了。
OK，
我知道它是有玻璃的。
OK，
你出来之后，你看到的第一个应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黑鸟。
嗯，对。
然后你再往右看，我没记错的话，你看到的第一架飞机应该就是美国邮政当时用的第一架飞机。
对。
然后这个飞机的上面挂着一个当时莱特飞机的复原品。
在对那个厅印象最深的就两个，一个是有一个周恩来的模型，就是中美建交，当时那个肯尼迪坐空军一号，当时空军一号飞到上海，就当时那空军一号那个飞机在那个厅里面，然后他那个飞机那个上去那个上那个飞机的那个舷梯旁边坐了两个假人，肯尼迪跟周恩来的上海握手。
哦，是吗？我没注意到那个细节。
你可以进到那个空军一号里面去看，看它里面内部的装饰，你就会发现那个60年代那个里面的装饰装潢以及那种电子设备就非常非常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对，它有一个那个半截的飞机，其实就是早年刚有客机的时候人们坐客机什么感觉，让你体验一下。
嗯，
就你发现里面所有座都是和现在头等舱一样的感觉。
对，都是什么皮座椅。
皮座椅，然后特别宽特别大，然后一排只有四个座。
非常多那时候机械按钮结构，
对，
那种乘务员操作那个的地方都是那些塑料的机械按钮，你可以去按，那看一下非常爽。
对，就是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就觉得这是个机械制品。
早年间的飞机上是不是都还可以吸烟？
对对对对，
曾经可以，就是我们对飞机上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拿人命换来的。
对，
就是说我们现在造那个大飞机的时候，就是好多时候学着那个美国和欧盟的这个标准来，因为 FSA 和那个 EASA 其实管了 80% 的这个国际上的航空。我们比如说学他说这个某个地方要怎么做这个排线，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学不学，我们都能学明白，而且我相信按照我国的组织能力这个事儿一定是造出来是没问题的。
嗯，
但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难点在于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就当年这个事情出事儿，我没出过，
嗯，
就是他们走过弯路，然后我们没走过这个弯路，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走成路的结果。但比如说这一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设置？比如这个门要为什么向内开，不要向里开？
嗯，
那可能你让他们说都是一段惨痛回忆，
嗯，
但我们没经历过这个事儿，所以好多我们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然后你再看他早年那个各种机械结构那些东西，你就感觉这个东西的确是逐渐发展过来的。我们在历史上对这事没参与，我们现在其实刚开始重新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去。我看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对很多地方兴趣很大，但我第一个着重看的两个东西是，一个是莱特那个飞机的复原，第二个是美国用的第一个邮政用的飞机。就先说莱特那个飞机，就你看你所有人，我们上学就博物志的听众，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莱特的故事。俩兄弟，然后在戴顿俄亥俄，然后试在一个草地试这个飞机，然后后来去小英镇试这个飞机，试成了之后别人不信他们，然后他们去美国，最开始美国人先不信，美国空军啊，没有空军的美国陆军不信，然后他们去了法国，在勒芒一个夏天，然后向全世界展示这个东西，然后法国人信了，然后他们去了欧洲，然后又去了这个法国就在欧洲里面，不能分裂他们，然后去了意大利，然后去了西班牙，然后最后回到了美国，然后向美国政府展示，然后把这东西卖给了美国政府。然后这整个故事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只知道它第一段，就是它这个飞机哪天飞起来的，然后飞的距离还不如现在的一个787机翼到机翼的距离远。但实际上你看到那个飞机的时候，你感慨其实挺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飞机你看着就不像是什么正经东西，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它不散架都不错了，
就纸糊的，
就是像一个大风筝一样，就是它既然能靠这儿，它就这么上去了，它真能飞。然后但这个事情对我印象最大的其实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的实物之后，包括即使复原的，但是它是差不多就是实物的样子，你再看它当时的飞行姿态，你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对于当年来讲和登月一样是个非常困难的挑战。我觉得因为你现在觉得说飞行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实际上在莱特兄弟真正能飞之前，就大家不认为飞行是可能的。比如像邮报就有一篇文章写的是飞行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过1000年也不可能，那个标题就是这么写的。然后包括莱特兄弟在做的时候，他受到的反面意见特别多，就基本上没有人，就很少很少有人相信这个东西是真能飞起来的。然后当时莱特兄弟参考了一些前辈的一些笔记，后来他们发现非常，他们就奉若圣经的这个笔记，后来发现上面的计算都是错的。
嗯，
然后他们好多东西要做到自己从头去试，从头去弄，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难，比我们想的难。就我们讲的时候只讲到他成功那一段，就没有讲他前面那一段，实际上他极其极其困难。然后即使到他成功之后，大部分人也是不信的，直到他去了法国。他去了法国之后，他的确飞成功了，大家所有人都看到他这个东西是真能飞的了。然后当时法国第二天的报纸，基本上全球第二天的报纸都在报这个莱特兄弟的事情。然后我当时记了一些笔记，就是他们用了什么标题来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这个巴黎先驱报写的是这人征服了天空，他没有吹牛，这其实原文是法语，我就应该用婉莹来读。有人评论说就是太精彩了，就是这是法国航空的一个先驱说的，因为实际上航空 aviation 这个词来自法语而不是来自英语，法国人一直是航空的先驱，虽然法国人没有第一个这个做出飞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各种林林总总的报纸在称赞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大家以前真认为是不可能的。对，但是这件事比较好，就是世界观念转变的非常快，基本上莱特一上天大家就确定这事是能干的了。
对，到就是你会看到那个莱特发明飞机到一战就飞机已经可以用来杀人了，就是进展的特别特别快。
对，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特别注意的点，就是那底下那个邮政用的飞机。
嗯，
就是当时我在想，这飞机才发明不到10年，现在已经拿它开始送快递了。
嗯，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你仔细想，这个那是1919年之前啊，这美国经济大萧条都没开始呢，一战都没结束呢，就已经开始拿送快递了。就是这个的确是美国有一个特别强的底蕴。在想我们1919年在干嘛？
追求自由平等，也挺伟大的。
还在回收租界呢。然后这两个是我印象最开始特别深的。然后再往里看，就是各个飞机的这个一个长条形西瓜一样，弧形的一圈外沿是各个飞机模型，它是一个曲线摆的。然后这个飞机这个里边呢，其实是各种游乐设施，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模拟空战的一个模拟器，然后到里面你可以两个人一起，一个人驾驶，一个人负责这个攻击。但你可以一个人玩，但我是玩的两个人的。然后就模拟你驾驶 F-15 去空战，然后看能得多少分，然后它有排行榜。然后我玩了两次。然后一次第二，一次第一，在你这柜台打广告。我十月五号在东京，然后我10月份下半月基本上都在美国。有没有什么 日本啊或者美西啊什么博物志听众聚会啊社会人科技评论听众聚会啊时尚怪物听众聚会啊后两个估计大概率没有就博物志听众聚会
还、哎、有意思吗听众聚会哎观众聚会
有意思吗现在应该没什么观众会 ,35 个微博粉丝今天早上我用同事手机点了一个 ,36 个了对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约约但是就说回博物馆的事儿
嗯
就我当时说那个玩那个战斗机的那个东西嘛、
嗯、
然后我合伙人特喜欢我俩玩了两趟
嗯
然后他那个你别看那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模拟的那个舱
嗯
然后里面用手柄就拿飞机攻击另外的飞机然后看能打下多少台、
嗯、
有个时间限制
嗯
但那模拟器做的特别厉害
嗯
那模拟器是能翻转360度的
OK
就是一般的模拟器是怕安全就比如说尤其我国的那种怕出事儿你就比如左右晃一晃、
嗯、
你想一个真飞机怎么可能只能左右晃一晃呢它一定是能想怎么转怎么转的
对
然后当时我俩上去了第一次我们就这么上去了然后上去之后我合伙人跟我说哎铁子咱俩试试他究竟能干成啥样。我说试试。然后他就啪往那一摆那个手柄。
嗯。
一下那就转了360度我俩就头朝下了。然后我说这玩意还有点意思啊。然后我俩就玩的特别不亦乐乎所以玩了两遍前后。因为那个你的确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展览厅里那个东西竟然能模拟的这么真。包括前后的仰角然后这个翻转全都能模拟出来。所以我们后来就又玩了一遍。所以我建议大家要去的话就即使如果你发现你前面排队的都是小孩你别在乎你去玩一把那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你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之前在北京的铁路博物馆体验开高铁的感受。
开高铁你翻不了个开飞机你能翻个
开高铁都不用翻个开高铁可他妈扯淡了他弄得特正经他每天只有3次还是4次这个那个系统启动的时间。然后你坐进去之后就是给你做一个巨假无比的一个驾驶舱然后就是旁边每个窗户都是一个屏幕在往前放那个录像就完了你什么也不能摁。
不是可以这样加
不并没有没有任何可以你可以碰的东西你就坐在那个假的驾驶座上我到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个槽点满满的一个虚拟驾驶。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你在下图玩的时候你会打得分的然后我得了8分、
嗯、
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比一比切磋切磋。然后还挺高的。然后但你说那个开高铁那个的确有很多模拟开地铁和模拟就是比如说欧洲卡车的游戏就这种风格。
嗯。
就好多人真就喜欢这么玩、
嗯、
就是这也是一种娱乐模式。
欧洲卡车司机。
欧洲卡车司机
是。体验一下这个游戏是个神作。
比如说同类型的游戏其实不算同类型但是差不多一个意思游戏叫什么牧场物语啊星露谷物语啊大家不也玩的挺嗨。其实后面的飞机我印象就我会觉得很喜欢摸一摸能摸就让摸就摸不让摸就不摸。然后但我就没有哪个飞机是说像前两个印象这么深了。但是呢他那个厅里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印象比较深就是你上到2楼你会有个塔台就是他模拟真飞机的塔台你就像管理飞机一样听这些播报员播报然后你能实时看到下图的上空的飞机的情况那个是实时的。然后前面又所以真的飞机跑道你能看到飞机起降所以还挺有意思的。那个体验是比较难得的。但是如果你从那个塔台出来它有一个长廊从这个长廊它是一个桥然后到这塔台里面那个长廊里面全都是各种的飞机的原理的介绍而且你可以直接演示呢就我觉得那个做特别有意思它那个你模拟飞机之后它给你一个小飞机翅膀的截面然后上面有那个绳子在飞机翅膀上面你可以它有风往里吹你可以通过摆那个飞机翅膀的那个就是倾角仰角来看这个上面的绳子的这个状态你就知道什么叫失速然后这飞机为什么能起来那个还是挺直观的我觉得那个其实挺适合让小学生研究研究的。我一个大学没毕业的学生，我研究它也挺有意思。
对，哎，他你就是那管理，其实他针对小孩做了很多东西的。
对，
对，就感觉他是一个针对这种就是学龄青少年的。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他是一个针对于对这个行业真有兴趣的人设置的馆。就他不是一个非常 general 的，就是说我给你介绍整个航空的一个馆，他不是。就是去那个馆的人，我觉得大概率是就是他要不然对事有兴趣，要不然他希望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或者父母希望带着孩子让孩子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所以你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兴趣导向的博物馆。它并不试图把所有东西讲得特别细。但它会试图让你喜欢上这个东西。对我上次去有一次听就是几个老兵就聊他们当年开飞机的那些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所以那个博物馆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兴趣取向的博物馆。就你可能不太像你去国博的感觉。或者去首博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对航空航天感兴趣的话那个博物馆肯定会非常非常有意思。就你值得去很多次。
行，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那个汉阳那个弄飞机这个。
你是想说汉阳开飞机那个事儿吗？
不是你开飞机，就是你们现在在弄啥飞机？
我们在弄无人机。
我知道你在弄无人机，你展开讲讲呗。因为我好，其实之前一直就没问过你为什么突然就，因为我对你的这个 怎么说这个
职业，
对，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感觉你的这个职业已经拐了好多个弯了。我一开始认识你是在搞时尚行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别提名了
啊，行行行，
黑历史。
对， 对，就那啥嘛，对，中间然后你又是在做这个 GI 的这些，然后各种神奇的客户，然后现在就才也知道不久了，你还有这个就无人机这方面的业务。
这个事儿，那我从头讲一讲吧。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就我和合伙人做的第一个项目一起，其实就是做无人机。我们高三那年暑假
，OK，
我们自己去拼无人机，想无人机能自己飞，因为无人机你也要人遥控嘛。我们就总觉得你都叫无人机了，你为什么还要人遥控？但是天上没人，不如地下没人。我们想天上地下都没人，然后所以从初三我们高三我们结束就做，当时没做完，然后上大学去了。然后上学回来之后，大二我就毕业了嘛，和后人一起，我们仨，然后开的上一家公司，然后做了一年就倒闭了嘛，就开不下去了，就各个咖啡馆流窜作案。然后想说，那我们反正都有技术有手艺，那我就接着做无人机吧。然后当时就又把东西买回来了，又接着做。当时那东西也不贵，800多块钱，剩的钱不多。
800什么？你买什么了呀？
就各种无人机的元器件
啊，
想自己拼，因为大疆买不起，就买元器件自己拼。然后后来就融到资了嘛，然后我们就。做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做图像识别，然后一个就是做无人机。因为当年我们技术的确不行，就是客观来讲我们的技术没法达到我们想做的东西，然后一直做，做了差不多2年多3年。从去年下半年年中开始，我们发现我们的技术够了，然后有些东西因为这代码一直在写，已经写3-4年了，所以就感觉有些东西该做的实验都做完了。因为当时你应该知道，我合伙人就不在北京，就是他就不在北京，他北京飞不了无人机，他就一直在长春做测试各种各样的。然后到去年10月份我俩去了趟美国，就我俩发现好好做技术的公司是能挣到钱活下去的，就你不能因为你在中国就丧失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然后后来我们俩在美国就做一个决定，就是那这个事儿既然我们现在这个条件已经都成熟了，那我们就应该来专心做它。所以我们就把其他项目逐渐都停掉了，然后专心的 focus 在做这个无人机这个东西上面。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技术和我们之前做就方法智能的技术是一样的，本身公司都是一个嘛，都是做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以及 SLAM 这些东西，然后本质上的技术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所以但是因为无人机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有公开的去卖，也没有公开的去讲，因为我们怕失败嘛，所以就也就很少公开的去说。然后后来想了想，就失败就失败了，你倒过一次，你不怕倒第二次？然后就和大家说我们做这个事儿。然后今年年初开源的，然后到现在我们应该是目前增长最快的航空类的开源项目之一，全球范围内来看。
Okay.
然后我们应该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由中国人主导的全球范围内有人用的这个航空类的开源项目。
OK， 所以你们其实主要还是做软件，目前
对，因为我们觉得这事儿跟硬件没关系。我们当年高三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就是跟硬件关系特别大。就当年我们高三应该是6年前还是7年前，就主要问题是无人机不能保证自己在飞在空中时候不炸，
嗯，
我们叫炸机嘛，就飞着飞着突然自己飞机出问题了。这个事情是过去3-5年才逐渐被解决掉的，所以我们当年就发现这个东西有这个问题之后，就没法接着做，因为硬件我们不熟。但我们觉得这不是硬件的事儿。就是你想让一个飞机真正无人，这个应该是个软件层面的事情，因为硬件其实东西是统一的嘛。
OK，
然后后来就硬件逐渐成熟之后，我们就来接着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人生理想是飞行汽车，
嗯，
就这是从小人生理想。就我就人一旦站起来，便要开始追求自由嘛。就我就不觉得你被一辈子被堵到路上，这是一个我孩子，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所以我估计大概率没有，他也会面临的问题。对，所以我就想的是说，我们就一直想做飞行汽车嘛，这是当年创立公司的时候就想的。但这个事儿你也想，俩高中学历，仨高中学历的人，跟投资人说我要做飞行汽车，不可能有人投你，就这是非常客观现实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就一点点熬嘛，就是有能力就做，没有能力就慢慢熬，一直熬到去年说，哎，现在应该有点这个能力了，你说这事儿应该有人信了。然后后来发现还是没人信，说那要不然这样，咱就先做无人机，因为这东西是可以平移的，我们先把无人机的东西做好了，开源了，让大家都用了。然后你总有一天有人信吧，一年不行3年，3年不行10年，对吧？那总有人信，然后就做无人机。我们的目标肯定还是说让无人机无人之后把这个东西用到飞行汽车上面。
OK，
因为你不可能想象一个连无人机快递都没有的世界会有飞行汽车存在。
我那个外行问题啊，就是所以是其实现在我自己去买一个不管什么大疆或者什么 Parrot 之类这种飞机，然后我就怎么说是刷这个软件是吗？
是这样，就全世界除了大疆之外的飞机我们都兼容，因为大疆没有那个协议不支持。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对于无人机来讲是模拟了人工操作，就是无人机以为我们是遥控器，我们在假装一个遥控器去操作飞机，我们告诉飞机你往前走多远，然后你怎么走，但前面有没有东西啊什么你不用管，那是我们负责替代解决的感知啊避障啊，这我们都在做，然后让它真正不需要人，人只要告诉他说你比如说你从这个桌子上飞到对面楼那个桌子里面，剩下的事情应该无人机全部自己搞定。
嗯，那你有没有看到那 美国现在在做飞行汽车那个项目叫什么来着？
好几个，空客、波音，然后那个谷歌也投了一个。谷歌无人车之父现在的官方身份就是一个叫 Kitty Hawk 的公司的董事长，
嗯、
就是专门做就我们叫 Air Taxi 空中出租车的。对，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子项目是做那个玩具飞行汽车，那个已经做出来了，你在美国是可以试的。
我因为去年吧，应该是看到那 Casey Neistat 他就是那个频道里面发了一个他自己开这个飞，他自己开飞，但不是无人的，就他自己开。
对，你说的就是我说的那个。
OK。
对，然后因为是这样，就飞行汽车这个事儿，你横向来看，你看一下历史，你会发现它特别像04、05年的电动车。就是你如果你经历过电动车那波浪潮，你再看飞行汽车现在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基本上一模一样。
我没经历过，你展开讲讲。
飞行汽车是什么一个事儿呢？飞行汽车是客观上现在是一个，要不然所有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要不然所有问题我们人类非常清楚怎么解决的问题，它没有任何的理论上的挑战了已经。就我们今天需要飞行汽车的所有东西，我们要不然就已经有了，要不然我们就知道怎么有。就像04、05年的电动车，我们已经知道电动车需要造的各个东西了，现在就差一个人，比如像马斯克，他把这东西真正造出来，告诉大家这事儿能成，给大家有一个制度自信。所以它特别像04、05年的电动车，大部分人不信的。但少部分人相信它一定是未来，但是不管你信不信它，你阻挡不了这事继续往前发展。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正好结合到这个航空博物馆的这个主题。如果说这前一百年和后一百年有什么区别，最大区别就是前一百年航空是为10%的人准备的，后一百年航空是为这后90%的人准备的。就是航空应该从一个你偶尔做一次的东西变成一个你每天会进入到你家里的东西。你每天都要跟它产生交流，不管是给你送快递也好，还是你去上班也好，还是说你就比如短途出游也好，它都应该靠航空来解决。这个趋势是过去两三年突然特别明朗起来的，包括电动航空开始有了。那因为电动航空电动机比内燃机的这个优点多太多了，除了续航之外全是优点。然后再看比如像飞行汽车，我们叫 UAM 暗序航空，我们只是俗称叫飞行汽车，因为它跟车没关系，只有飞机汽车。我们今天说飞行汽车没有车那部分，只有飞机那部分。然后再看到像无人机现在这些年做这些事情，包括现在散毒药什么的，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之所以认为现在这航空工业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原因，就是航空开始为后90%人服务了，它不是只为后10%人服务了。那中国有10亿多的人没坐过飞机呢，那十亿多的人有没有能力享受到这个？我觉得它是有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做的就是后90%的事情，这个远比10%更激动人心。那我们现在看飞行博物馆是现在这套东西，我记得那特别清楚，我就记着我到那个二楼看有一堆那个照片，讲的是什么事儿呢？讲的是这个无人机的历史。就无人机的历史是从导弹来的，无人机的前身是导弹，但是这是军用机的。你就看它其实的历史比飞机长，你就看这个导弹一步一步怎么变成无人机的。然后你站到这个上面，你就会开始回想，就是100多年的历史是这么走过来的，那后100年历史我们能不能参与？你就有一种我一定要投身这个事业的感觉，因为你觉得你能参与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咱应该换一句话，就世界民族之林。以前是说一定要一个民族比另外一个民族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就国际主义的。就是中国不光是中国的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但是这话我觉得他没必要放博物志里说，太冠冕堂皇了。
对，没事没事，我相信你是真心的。
谢谢，我练功发自真心。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哎，那这个整个历史你一旦串联起来之后，
嗯，
你再回看未来的，展望未来，你就发现这个东西的确马上会产生一个特别革命性的变化。所以你看那个博物馆，就是它对我个人最大的感觉和其他博物馆不一样的是，我通过博物馆我可以。就你说它是借古讽今也好，那你可以通过过去你来展望未来，就你看它怎么发展过来的，你再看未来是什么样。比如我拿无人机举例，无人机我们现在你常见的无人机，比如大疆这种叫多旋翼。多旋翼无人机为什么火呢？是因为它数学模型特别简单，就是它理原理特别简单，就你人类所有需要的多旋翼的知识60年前我们全掌握了。而人类什么时候第一次造出一个这玩意儿的原型呢？你猜在什么时候造出来的？
对，电动的吗？
不，就是这种多旋翼的原型，是不是什么燃料的？无所谓。
达芬奇吗？对不起，我瞎猜。
哎，你猜的还挺贴切。
嗯，
就是人类第一次造出这玩意儿的原型能上天是1842年。
嗯，
就是想鸦片战争还没打完呢，我们还没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呢，就是已经有人造出一个这东西的原型了。然后这个东西一直发展到什么时候呢？发展到1956年，就是当时是航空工业百花齐放的年代嘛，就各种模式的飞机我们都要试一试。啊，1956年之后，因为直升机出现了，就无人机这种形态就逐渐被淘汰了。因为直升机的确相对讲更好造一些，直升机的原理更复杂，但是它技术上的难点更少。
嗯，
然后什么时候无人机这种模式又火起来了呢？就是多旋翼，2000年之后。然后真正正式火起来呢，其实是08年之后。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就你会发现，它其实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被人类突破了。
嗯，
就第一个技术点是，虽然它的数学原理很简单，但它的要求的频率特别高，就你要调整那个螺旋桨的转动。
而且是几个螺旋桨配合它姿态之类的。
我们叫 motion control， 就位姿控制，你每秒控制几百次，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难，内燃机达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你肯定是要用电动机。所以第一个是电动这个飞行的它出现，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你如何把这个东西高速的控制这个电机。你有个东西叫电条 ,ESC, 然后这个电条专门就是控制电机的。没有这个电条之前，人类没法一秒控制几百次这个电机。有这个电条之后我们可以了。这是一个德国叫 Michael Jones 的公司于06年发明的。然后下一个被突破的点呢，就是08年开始有开源飞控了，就控制这个飞控的这个飞机的东这个软件了。这个飞控就是也是刚才那个逻辑，就是它原理很简单，但它写起来其实很困难，你有各种各样的 edge case 要写。然后你有开源之后更多人就可以做了。那所以我们现在来回看大疆，包括15年那波无人机浪潮，其实它是等了100多年。终于等到了这些关键技术点被突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有这个东西了。对，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整个的一个特别大的趋势。就如果你去那个航空博物馆，你看那个博物馆，你看当年飞机是怎么一步一步演进并且发展起来，你会发现它的确就是历史的进程很重要，它有很多关键点你要突破，然后才是说人在里面的作用。
听你们俩说完这个博物馆之后，我有一种非常难过的感觉，就是这种我想不起来我在国内看过哪些和这种广泛的科技相关的博物馆能给我带来很多 motivation 的博物馆，就没有。
我
有吗？国内的？
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这可以分几个层次来讲。
嗯，
第一个层次就是有没有，我是有的，北京科技馆。
哦 ，OK， 就是在那个鸟巢那边。
对，然后有那种有个球幕电影院，
嗯、
就是。我之所以做现在这个事情和这事儿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小时候我家人就我暑假放的早没事干，就我老姥爷带我去那个北京水族馆和北京科技馆逛，就这俩地方没什么地方当年北京，所以就是他是能激励小孩去做这个事儿的。我和我人我们都小时候都去过，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有的，就只不过我们今年可能觉得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你说他能不能鼓励一个小孩去投身科学事业呢？就那天我看到微博有个问题，就是小时候想当科学家的人你现在在干什么，但我身边真有一群人小时候就想当科学家，现在的确也是科学家，对吧？那这个东西是有这个激励作用的，所以我觉得是有的。只不过我们因为好多课我们需要从头去补，这个需要一点点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这课补回来？就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可能30年之后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博物馆？因为我们他美国能做这博物馆的原因是他参与了从头到尾的事儿，我们没参与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中国登月
可以做一个博物馆，但是
现在的东西太少了。
嗯，
可能再要熬很多年才能
有。这涉不涉及到一个解密的问题？
我就不涉及，比如这就是时间问题，我们就得等。比如像是我比如我啊，我去年就特意开车从那个沙丘路走了一趟，那地方总堵车，一般人都不开车嘛。但我从小读了那个硅谷的故事长大的，所以我就要开车去看一看，去朝圣嘛。包括你去硅谷能看到，比如苹果的展览，然后硅谷的这种博物馆，做个人计算机历史的，做的也都不错。然后，但是你想，他为什么能做这个事儿？是因为他40年前这事儿从他们这起来的。那所以后来我们回到国内之后，就有一天我合伙人问我，他说洋洋，你说30年之后有没有高中生来我们这办公室朝圣，就是当年这些人从这儿起来的来中关村？我觉得是会有的，就是可能不是我们的成功不必在我，有其他公司做到这样的事儿，比如像我们以前在五道口的时候，当年那个自动驾驶的车就不是当年，就两三年前还是能在五道口开的，现在都出去了，去亦庄什么的，又专门给他们修的路。那当年测试我就站楼上看那底下各个家的自动驾驶车就在那开，那你说再过30年如果自动驾驶成了，我相信它能成，那我们做一个自动驾驶的博物馆，包括像新能源车的博物馆，那这个时候中国能不能做出一个跟美国那个博物馆一样的？我觉得可能，比如说网站有可能没它好，但是我们一定是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博物馆，因为这个事情是从我们这从零到一做出来的。很多东西我们中国说没有这样的博物馆，不是因为我们做不了，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参与。我们为什么说，比如说你说古代博物馆我们能做很好，可能以后比如说这东西做的好不好我另说，但有没有我觉得以后是会有的，就是因为我没参与过之前那些事儿，
就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博物馆还是你有货比你有策展能力要强，就是你有货的话你把东西摆呢就可能激励很多很多人。
对，
我想起我们当时跟你回老家去那个丹江口那个大坝，我们不是进到那个大坝那个发电机组那个室里面吗？看到那个当时苏联援建那些水力发电机，就这么多年它还在依然良好的运转，就你站在那个大坝里的时候，你就会回想到那个50-60年代那个全国在恢复工业的那种场景，就给人很激励的感觉。嗯，真的就是那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策展手段，你就看到50年代的水力发电机现在还在转，你就能回想起那个年代那种情感来。
同意这个 HB 这个东西，就是这东西它这东西就在这儿，它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就是我第一家公司就是做不下去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和我合伙人，就当时就公司已经就倒计时了，就是发不出工资了，然后去海淀区有一个就是中国互联网博物馆还是什么，就是我都忘了叫什么了，但那个博物馆你知道，那个博物馆肯定是一个你瞧不上的博物馆，我也瞧不上，那个博物馆做得非常不好。但是到那之后呢，我上来先看着挂了一堆软盘，就是早年那些可能好多听众都不知道什么是软盘了，就你那个 Word 保存的那个键长的就软盘，是早年那种类似 U 盘那种东西，可能就存个
就我们仨都知道、嗯、
对，可能就存个几兆几十兆十几兆，当时一个仙剑一可能要安我记得十几张软盘，对，然后我再看当年早年就中国干互联网这批人他们用的那些东西那些事儿，就你那些策展什么一点重要都没有，你就知道哦，当年我的前辈们是这么干出来的，他这东西他在这儿，他的确是见证了这事儿是能做成的，他们早年也失败过，你就觉得你有自信了，就是那他们都失败过，那我又怕个啥呢，对吧？那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展览，你对于本国人和对外国人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我去到西雅图这个航空博物馆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要看航空工业的发展，美国人去到那儿的时候看的是我要看我的前辈们坐的飞机是什么样的这个展览。你说假设你是一个立志于比如上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然后以后毕业去播音的人，你看到那个展览的感觉和我和 HB 去那看完全完全不一样。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展览其实我觉得它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激励自己人，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咱祖上也扩过，我们之后还能继续扩下去。我们看古代展览其实就有这个感觉，就是哎，我们以前也挺好的，对吧？那你现在看到这些新的科技展览，其实关键就是你没参与过，你没参与的时候你没法去展览这些东西。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哎、我这句话要剪到本期节目的开头，就是本期这个高浓度正能量预警，就是像我这种就是这个就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我的妈呀，
不是，就是因为婉莹就总说我为什么天天这么乐观，就关是这样，就你想如果你的职业就是我的职业，每天的工作就是平均每周被一个人说一小时，为什么这事干不成？
嗯，
你也乐观，你要不乐观早就不做这事了，对吧？我过去的三四年的工作经验就是不断的有人每周平均一个花一小时告我为什么你这事做不成，那我还是活下来了。当年很多不投我投资人我都把他毛死了，我还活着。
好的，我最近看的一个里面摆了各种各样飞行器的展览其实是靖国神社。
哦，
对，
那也激励了一代日本人。
在激励了一代人，对，他其实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还是在激励着一些日本人的，就是你能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会去到那个游旧馆门口先给那个神风特工队那个青铜像先鞠个躬，对吧？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他这些东西也都还在那儿存着。你刚说那 Blackbird 的时候，其实我第一反应想到是那个人间，就那个
神风特工队飞机，
不不不，就回天，就那个叫回天号人间鱼雷。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东西，
对，它也是一个黑黑长长摆在那个展厅正中间的一个，
但我觉得不一样，就是它俩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
嗯、
完全不同价值观。黑鸟代表价值观是我依靠科技的手段，靠人类的力量能把这事做出来，能飞得这么快、
嗯、
看得这么远。神风特工队那套价值观其实是很反制的价值观、
嗯、
就是我靠堆人，靠把这些人送去送死能赢这个事儿。美国人不这么想，所以美国赢了冷战，就是他不认为靠那个神风特工队思路能赢，所以他有黑鸟这种东西。
因为描述上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东西，就呈现上啊，
对
对，那个展厅的布置包括那个飞机怎么悬挂，然后就是怎么样做展陈，是形式上会非常的相似，但是实际上传达出来的效果就非常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就你们俩就没有理解到我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不是只给你看飞机。因为我觉得你们俩刚刚说的很多东西其实是靠你们自己的情怀和脑补的，你明白我意思不？
嗯
嗯，
跟我一起去的同学他就对这个不感兴趣，所以他就全程想走。
哦，所以你现在你可能最后一个问题想聊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那博物馆感兴趣是吗？
不是，是他展陈上和设计上做了什么。
我觉得他没做什么，他就把飞机摆那儿了。
对
对，
是这样，就这样。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嗯、因为我怕 HB 说我把我这忘了，就是其实还是 HB 那个思路，就是他就把这东西摆到这儿了、
嗯、
那个飞机代表了很多含义，就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是你不知道它的含义，你看到那个飞机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非常有立体感有机械感的东西，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喜欢上它，就是这种东西你不需要说任何东西。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带着我去的一些人，我跟他们看他们，我都就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对机械这种东西感兴趣，你看到它你自然就会喜欢上。
我有一个图我当时看就觉得特别振奋，就是这个图，就是发动机拆开里面的那个管线的排布。
对，就是有一种网上有种神教嘛，叫多炮塔神教，多铆圣钢，就是说
What?
就是一种军事流派，
就是那个二战时期那些战列舰， 要多炮塔要多，然后要什么重要重型，要能铆要铆钉，不要焊接。
对，就它代表了一种非常朴素的原始的人类的情感，就是
所以这是一种美学，
这种美学就是机械蒸汽朋克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人手能造出多么精密的东西，而且你能看得见它，而且它是好使的，就冒着黑烟可能，然后一直疯狂的响，但是就亿万炮塔亿万光芒，你觉得这东西是有这种美的，就这个东西可能对，但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刻板印象，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男生可能吸引力更大一些，就是对，或者说对于关心这方面技术的人，他这个吸引力更大，因为你看着技术如何演进的，那个博物馆给你展示了一下，然后你又看到曾经人类的技术的高峰做到什么样，而且这个东西本身它设计的时候是有美学在的，比如黑鸟本身是一辆很漂亮的飞机，那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会有这个喜欢它的感觉的，就像我觉得如果听众没去的话可以简单类比一下自己第一次看到波音787的感觉，对，就是我第一次见到787的时候，我看它叫梦想科技嘛，我看它那个翅膀是弧线型的，我操，这东西怎么这么漂亮？
哎，就那个你没去那个厅，人家真的787可以让你上去，
是吗？哎，我下次要去一次。对，当时我就是你看到那个东西，至少我是有这个感觉的。或者说，比如说你，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看到苹果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差不多一样的感觉，就是说你看到
来自未来的设备，
对，然后不光是来自未来，你就觉得说这是人造的东西，这人代表人造的东西能多厉害？对，然后这是一个。但是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对东西是有背景知识的。
就知道这事儿有多难是吗？
对，而且你知道他曾经是怎么发挥的作用，他是怎么干的，那你就感慨更多了，就是一次性高浓度正能量放你面前，其实这真是高浓度正能量，每一个东西造之前人类都觉得造不出来，而且每一个东西造出来之后还有人不信他能造出来，那你到那儿你看到他，就像我刚才为什么提阿波罗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选阿波罗，比如像我创业，因为阿波罗这个故事是真能激励到你的，就你看人当年那些艰苦条件，然后怎么把它造出来的，包括遇到那些傻逼事儿，这玩意儿也是不断就孜孜不倦的做出来了，你再看看你自己这个困难，你觉得就那天底下所有事儿都一样，你该难都是难，你没有说什么事儿就是一帆风顺的，对吧？那这种时候它正能量密度还是挺高的。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这个博物志就在这个高浓度的正能量中录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祝您愉快，
祝您幸福，祝您安康。
哎，咱能吃鸭鸭餐厅去了吗？
啊，就是决定吃鸭鸭餐厅了是吗？行，好的。
可以不吃。